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第一共同外迁心啊，这呢分六个内容，在讲第四业行因果，讲这呢分两课，在讲第二说说自发啊，说说自发当中呢，就是在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这个当中呢，在讲第三十种要道。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由发生大定解而入常心之道，第二呢就是由旧增偏差而入真实之道。那么第一课啊，由发生大定解而入常心之道内容讲完了，今天呢继续学习第二课啊，由旧增偏差而入真实之道。那么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别说，第二呢就是中说。那么首先讲第一别说，别说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因则，第二呢是因性。那么首先讲第一因则，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里指出应当方知的偏差，也就是说有间接上高告的那些法蕴，便藐视因果，或者呢，讲因果看得很轻，看得很次要，或者呢，看得不大要紧。那么这种偏差非常普遍，比如说很多学习宁玛派教法的人，常常发生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根本不是莲花生大师的主张。与此看法恰恰相反，次要的其实是主要的，不紧要的实际是十分紧要的，藐视的实际要万分重视的。所以呢，这里首先讲因则的时候，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切勿一见告告法语便蔑视因果，如五经莲师云：“大王，我此弥舟自刀，剑为助要，须作刀，行不随于剑放。若成勿失，则善空恶空，恶法无边，莫见众心。又须作刀，剑不随于心放。若成迷失，则相夫四夫，终无解脱之事。”那么大家需要注意，此处要包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离如莲界；第二点呢，就是莲师法语。也就是这里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清楚离如莲界，就是从应此其无一见高告法语便灭世因果，这就是离如的一个莲界。那么这一下啊，原文就讲莲师的这个法语啊，是这样，从两个方面来需要理解。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离如莲界，那么离如莲界呢，这里原文上说了一个见高告法语，这个呢比如说啊，无三无恶啊，或者呢无因无果啊，或者呢无佛啊无众生等等，见解上很高的法语叫见高高法语。那么这里离如莲界的时候呢，说到因此，就是说这个因果律决定的缘故，乃至没有超出生灭分别心之间呢，都必须受因果规律掌控。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因学过告见法语便轻视因果，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成了说者偏差的一个问题。因此这样下来我们就明白，也就是说这个因此就是有普遍的善事因果律及从始至终的行为法则，意思就是说乃至还有分别之事，自己全身都在因果律的支配当中。下至一个信念，一个言语，一个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掌控，整个的生命 流程，刹那刹那都是呢有因果律支配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命运的一切的内容并非随个人意愿，而是全由天理安排的。这个天理啊，也就是贯穿一切世间四空领域的因果定律。这样切莫以削了一点见解上无善无恶无因无果的法语就小看因果，就蔑视因果等等，这是万分幼稚的啊！所谓祸大空，波因果，茫茫荡荡造养祸，就是这个哦，这样就是通过印辞起无以坚告告发育便灭是因果哦，这个尼禄的连接就很清楚了，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年氏发育。年氏发育呢啊，原文说到汝无尽年氏云啊，一直到众物皆脱自是，这中间就是年氏发育。那么这里原文上会说到放、四、坚、信这四个字需要理解，放呢就是方面的意思，或者说这个烦臭的意思，四呢就是迷失了的意思，那么坚呢就是依照诸法究竟的四相佛的这个四正来抉择的，这个叫做坚。那么信呢有当前自身诸法的取舍啊，是这样子。那这个方是坚信四个字内容理解了以后呢，再解释这个年氏发育，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啊，有些要点或者根本性的问题呢都很清楚。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个金刚迷众是决定见众啊，一切道以智慧为主，所以呢所有的修行果都是由见来支配的，因此呢这个见是重要的，但是见与行不能混成一起。此处莲花生大师的教诫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要禁止行死于见方，第二呢就是要禁止见死于行方。而且说到如果迷失呢会发生两种大的弊端，所以刚前面所说的方即是方面或者反凑，是就是迷失。那么所谓的迷失就是把行当成见的方面，由此呢失掉了行的操作，或者呢把见当成行的方面，从而呢失掉了见的并次。所以啊，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莲师发语的字面内容。那么这里讲的问题呢，确实就是大家要记住，这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行模式与见方；第二呢，就是见模式与行方，需要讲这么两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行模式与见方，大家需要明白，学者在抉择见的时候，当然呢，依照事相如何。依照大慈大悟的佛四正如何哦，这样来做抉择。尤其这个金刚迷众的坚是非常彻底的，那么在这个当中有违背因果的这些事情丝毫虚也没有的。好比做了无数界的迷梦，虽然在梦中呢幻影幻过相续不断，有这些梦中的人为，其实呢连一刹那连一个点的事都没有，不可得，压根就不存在。那么一次原因在抉择究竟事相，或者说到诸法的究竟实际的时候，当然就说无因无果，无善无恶，无众生，无佛等等。然而呢所谓的行其实到当前该怎么走，这个上面只要还没有出梦，那梦中一切明明是有的，而且明明是有作用的。所以呢一念一心都有切身利害的，在这里处处都面临 走正路还是走邪路，每时每处都有两种路，看你本人怎么走。因此呢，每时每处都面临着取舍。那么所谓这个行是与见方，就是见与行混为一谈，见方就是见的范畴，在这个当中就说到了无善无恶、无因无果等等。那么以行是与见方，就是智慧力不够，认为见怎么说，我的行就该去拨其善恶取舍等等，这个大的迷思将造成下面的结果，就是所谓善空、恶空、恶法无边、魔见众心。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的大迷思，那么这个行就已经丧失掉了，他就认为这个是没有什么要做取舍的，善也空、恶也空，什么都可以。那么这样子就变得恶法无边了，也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恶作，各种各样的狂妄，什么样都做得出来了。而且大家需要记住，最大的魔见就是不无因果见。比如外道孙氏派的主张，既没有前身，也没有后世，没有什么善恶因果，而因此呢，可以随便因、随便合、随便吃、随便玩、随便偷、随便杀等等，变成了完全放任纵恶了。那么这种就叫做在魔见当中行。那么它造成的结果，那就是自己的身口意完全放纵，无恶不造了。由于没有畏惧天理，没有畏惧因果的心，发生了大狂妄，这样子以这个魔见的自胚，将源源不断的出现恶法，当然就变得没有边际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归纳讲的时候呢，行魔是与见方，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迷思，第二个就是结果。那么第一个迷思呢，就是把行当成跟见的方面一样高。那么第二，它的结果呢，就是按照没有意没有过来行事，所以呢就是无善无恶，造恶无边了，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确实就明白行不是以见方，若成物事则善空、恶空、恶法无边、魔见众心，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呢，莲师法语就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见魔是与行方。大家先要明白行，当然每时每处都要有一个处理，有一个怎么做的问题。而学者不善巧，认为既然行善样样都是要注意要取舍，那见上就是这些都是呢真是有的，所见所闻全部都是真实的，这是另一个大的偏差了。好比在长久的梦境当中，既然没有触梦，每时每刻该怎么走呢？这个关系到切身的利害。但是呢，虽然这样子都是有形上的去色，并不表明这些一切的事情全都生意当中存在的真实的，也就是说并非按照现象一般，有人就真有人，有事就真有事，有云界处就真有云界处的存在等等。恰是这个见迷失在心的方面，也就是形上样样有，混成了见上也样样有，样样存在。同样心上有去色，混成了见上有去色的话，它的结果什么呢？莲师就说得很清楚，它的结果就是相夫似夫，终无解脱之事。这个意思就是说，假使你见上觉着是有这些事的存在，有这些相的存在的话，那也完了。所谓有戏论就起分别，有分别就起制作，有制作就起惑造业，有造业就干过。那么既然认为这些相这些事是生意当中存在的真实的，那当然意志就在这上面注意， 在这上面分别执着，那终究永无解脱之日。按照这样的路子，一直在这个心轮王的处处息息不断的缠绵当中，终究没有解脱之时，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心方混同于见方，也就是说见是无因无果等等，那么这个缘故善空恶空，由此呢不取这个善，不是恶，那就造成造恶无边的一个结果，这是上面心方混同于见方啊，这样子。那么这里刚讲的这个就是相反的，见莫属于心方，也就是说第一个呢迷失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结果的问题。那么其中第一个迷失呢，就是把见当成跟行的方面一样低，这就是迷失的问题。那么它的结果什么呢？第二个结果就是按有趣有色来做抉择，那这样的话由息轮决定发生这个分别，然后分别后呢决定产生执着，以执着起烦恼造业干果，那终究无法解脱，是这样子。所以呢，莲师的金刚法语啊，它是从这样子两个方面讲。那么啊，前面第一个就讲到心莫属于见方面，第二个这里呢就讲见莫属于心方，否则的话每个地方都有迷失，迷失后呢有不好的结果会出现，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刚刚呢后面讲的就是见方混于这个心方，怎么理解呢？心方就是有取有色的，那么有取有色的缘故呢，那么就有相就有色，那么间接上就是成了执着有相有色的问题。那么一旦间接上有相有色的问题出来的话呢，那肯定有息轮的问题，那么息轮有了就是起分别执着，那么起了分别执着当然就是起惑造业，那么终无解脱，这个的问题就是按这个法理完全可以抉择而产生真实的定界，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莲师讲因则的地方呢的的确确就讲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行莫属于见方，见莫属于行方，而且呢每个的迷失的状况以及它的结果讲得非常清楚。如果这泥炉这个重点这个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就是这个迷失的状况以及它的结果没有搞清楚的话呢，好像似动非动的就过去了，反正得了传承，但是法没有精通的，那没有精通的话呢，那么这个见心病运呢，那个修心就出不来了，所以呢必须要如是的通达，这个非常重要。这一章就讲呢因则的方面，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因性。那么这个因性的方面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继续讲莲师的这个法语，第二个呢讲行法的原则，第三个呢讲注释的语录，这样呢原文的金刚句内容呢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这样子。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莲师法语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有汝云，是故见彼虚空高，业因果比绵分细，这就是莲师法语。那么我们这里要抓住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见告，第二个呢是行系。那么第一个见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觉着见的时候彻底空心，连虚空般的相也不可得的。而这个行系呢，就是乃至有生灭分别性期间，一切事一切处都要做取舍因果，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而且这里莲师大师说到见比虚空高，大家需要明白，虚空虽然没有色相的东西存在，但是呢还有一个第六分别一说愿的一个相，而见的抉择上呢连虚空这个细的相也是不可得的，彻彻底底的空尽，这样子当然比虚空还高了，但是呢只要还落在生灭分别性的范畴当中，只要还有个分别，那 就是有业因果的。所以呢，所谓一点一滴皆是因果，因此呢比棉粉还细，这样就很清楚。这个念师法也讲的因这和因心当中的第二个因性的真实法义是这样子。好，接下来讲第二行法原则。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需要按照间了达何须事相之一，便按那样与因果商细致而行。那么注意，这里就是行法原则上一开始说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有凡面的偏差认识了以后呢，就开始很明确间与行不能有迷失，而应当有一种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按照见告行细的原则，必须要按你的见解上了达了多少实相的毅力，就相应的在因果上面细细致致的来行持，是这个意思。简单来讲，把我这个见告行细的原则，按见上了达了多少诸法究竟实相的毅力，那么相应的在因果上呢细致做如法的取舍来行，我这样见和行就和谐的同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出现了，这就是种种之种。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大家就会清楚。比如说见上还没有实证到很高，只是了达了人我，那么就在一切的事处都有牵涉到细分的因果取舍问题，也就是有两种路，我这样子做是自作我来做，还是呢放下我来做呢，这就有取舍了。这个取舍比时间善道更细，如果是自作我来做，那就完全落入到杂染的缘起念当中，如果放下我做，那就入了幻灭的缘起念了。那么这样以人我间摄持，所以的这个细致就是贯穿在一切事处，到底是往自作我上走，还是呢往无我上走呢，这些都是呢有因果上的行持。这个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讲的，很简单，举的例子的时候呢，见的实证就是人我，那么他行持的取舍怎么样呢，就要舍之我的心，取无我之心，这样就对了。或者再我们举例子，比如说觉着这个苦地，那么知道了忧恼疾苦之后，就要落在这个见解上来做细致的行持了。在任何事处的事情上面，是什么登起呢，该怎么发心呢，是说我发生一个对于世间法的欲求来行此事呢，还是放下这个欲求对于出世间的解脱发生欲乐来行此呢，这都是在这个见上面临着取舍了。那么都有一个贯穿一切事处的欲乐上的取舍，也很简单，这个问题呢见的实证上就是完全通达忧恼疾苦，那么他的行持取舍呢也很简单，是时间之心取解脱之心，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见上要看到实证到哪一步，当然呢最初学习我们内道的教典，一开始听到这些话不代表你本人具有这个证见，再说闻是发生的智慧不代表事修发生的智慧，各个方面都不是混为一谈的。而幼稚的人听了两句就马上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层面，这样子就是道故为因，忽乱行道了。那么总而言之，这个见是比虚空还高，见的实真上一层一层都是有量的，而且呢都有标准的，然后呢就看你的见地在什么层面上相适应的行 贯穿在一切事处来做世间、也有一个取舍，也就是舍下取上，舍前取圣，而取舍到极处当然就没有取舍了，也就跟诸法究竟实相完全吻合到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见解不高的，见解没有见过，没有达到修行智慧的境界，只是文字上知道一点，这个就算一种外在的皮毛的一个知识而已。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必须得非常非常细的方式，一定要对因果重视的状态当中如法的做取舍，这是重中之重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三注释语录。那么原文当中有这样说道：由人勤闻，当巴仁波切，若证空心，造罪有无妨害。回答：若证空心，再无造罪之事，真空与身背同事。那么意思呢，恰是真正实证了诸法的空心，那就不会再造罪了。这个原因有法儿的道理决定的，也就是说一旦证了空心的时候，同时就升起悲心。所以大家需要记住，真空的量和悲心的量两个是一致的。哎，实证了空心，见到本来没有人我，本来没有法我，一切的众生都是由虚妄的分别制作而现在生死迷蒙狂乱般的苦流当中，当然心生不忍，有一个非常大的悲心，一心想罢济众生，这样子就不会随意放肆造恶的。因此呢，口头的空心的话不要和实证空心混为一谈，这个一定要善加辨别。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注释语录的内容呢，实证空心，由此呢见人无空心，见法无空心，由此呢见一切众生有虚妄分别而受苦，那么由此呢生大悲心，由此呢再不造恶业了。这样一层一层一环一环下来以后，结果就出来了。哦，你真无空心的人，或者你有真正实证到空心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人，你绝对不会造恶业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嘴巴上口头上说诸法空四大皆空，这个跟实证空性不能混为一谈的，否则这种人绝对会入歧途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这样注释语录内容一理解后呢，就完全明白，的确真正实证了空性以后呢，绝不会造恶业，而且呢对一切的众生呢一视同仁，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追求世间八法范畴的一个事，但是无条件下无自私的状态当中升起大悲，做普度众生的大事业，这是肯定的。所以呢，越证悟空性的人，对取舍因果或者是对众生产生大慈大悲心，包括他自身一刹那不造恶业方面呢，非常突出的一层不然的境界当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德相。这个前提呢，必须要真正实证诸法究竟的空性，才会出现这样的殊胜的结果啊，是这样子。好，这一章别说的内容讲完了，下面继续讲第二中说。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此若欲修以真实自发，则当以因果取舍为主脑，且须见性不离的切实修持。那么意思呢，有以上正面的知识、反面的知识，就能明确，如果想要修一个真实的佛法，真实的一个妙法，真实的内道的一个圣法，那有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注意啊，这里说修以真实自发，就是真正发生佛法上的一个实证。那这呢，就是必须要把握两点。第一点就是因果取舍为助脑，第二个就是见性不离而实性啊，是这样的一个重点需要抓住。那么我们此地可以讲，第一个呢，因果取舍为助脑，意思就是说事事处处都要取舍因果。所以呢，第一个呢，要把因果取舍作为助脑，也就是说事事要由他来智慧， 以他为统帅，以他为头首。这个问题呢，就像司机驾车行驶的时候，当然时时刻刻的一种道路的抉择，行为的取舍，这是一个阻挠，要有这个来发号施令，我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等等，这样子才能够在道路上行进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见心不立而事行，也就是需要见心不立的事行。那么所谓不立，就是不要肩脱离行，行脱离肩，成为孤单的一方。这样的话呢，肩没有行的事件，终究不能达到所欲之处。同样，心没有见的指挥，也是盲修瞎练的。因此呢，兼行而者要并运，哎，如同彻的二论一样，哎，如同这个鸟的双翼一样，这样子就能够实际的到达目的地的。那么总而言之，既有正觉，又有正心，才能发展出是修是真来。所以呢，所谓修一个真实的法，就是要发生真正的佛法上的实证。那当然见心要并运的，这个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呢，见思与行方就落在习福当中，永远不得解脱。同样，心落于见方，就处在魔见当中，肆意而行，狂乱而作。那这样子就深深的陷在深重的追心的任务当中了。因此呢，必须要明确，从目前心到开始，事事都有个因果的取舍，以它作为阻挠来指挥。到底该怎么走呢？哪些是不能走的呢？哪些是能走的呢？到底该怎么上进呢？怎么在很高的层面上行呢？种种种种，都是有一个向道性的抉择，有一个道路上的决定，因此它就是阻挠。那么再者，从当前一步到实证佛果之间，一直都是呢见心要配合的，不能孤单一方，这样子呢才可能发生真正的修证。所谓的真实自法，无非道底灭底，如果不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实证道法了。这就是最后的教诫。总而言之，应当明确因果取舍，它就是事中一贯之道。这个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这个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按照这样来修持。好，这样我们就明白终点问题上呢，没有颠倒理解，没有忽视因果的取舍，没有见心脱离，这样的话呢，有见来智慧行，有行来世间见，就很好了。而且呢，事事处处都要有取舍因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凡夫身份上不会做错，不会入歧途，更不会安住在一个魔见当中，都是呢如理如法修行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上面第三个四种要道的问题讲完了，好，接下来继续讲第四课修行质量。那么第四个修行质量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典范，第二呢就是制药。那么首先讲第一典范的问题。那么典范的问题呢，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众说，第二就是语录，第三个呢就是评论，这样来做抉择。那么首先讲第一，众说。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此一照业因果印道修持，在相续中升起质量，要达到像弥勒里巴尊者那样。那么一次呢，业因果的修量，一个典型的模范或者说榜样，那就是弥勒日巴尊者。那么这样子呢，确实业因果引导修持在自己相续当中升起的量啊，就没有任何错误的。依照这样子一个业因果的引导修持，在自相续当中升起量100%是准确的，而且是非常棒的，达到最好的标准的状况上面。所以呢，就是这里讲业因果的修量 一个典型的模范啊，或者说一个榜样，就是米纳尔巴准则，这是中硕的问题。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语录。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曾经众弟子亲闻尊者，尊者的作为无论看哪方面都有超出凡夫心经之处，因此大宝尊者最初本是金刚持，或者一位佛菩萨的印花，请说其事。尊者回复：你们心想我是金刚持或某位佛菩萨的印花，此时对我有信心，对法则是莫大的邪见。当初我以咒力降下冰雹后，迅速激进了几深重的罪业，我想决定只有堕地狱了。于是呢，我静静专一的修行，由此聘藏弥舟甚深方便的道药，在相续中申请了殊胜功德。你们诸位不能精进欲法，此是对于业因果未生起信任所致。若对因果发生了自信的圣心，我的如是精进在一切凡夫精进者身上都将出现，即使相续中也生起功德，因此呢，也可认为是金刚持或者某位佛菩萨的化身。那么这个语录呢，第一个主要是讲众弟子的一个请问，第二个就是尊者的一个回复，是这样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语录当中呢，我们首先看弟子们的看法，他们是根据米纳尔巴尊者那方面的作为都是来炒饭的，不是凡人的心境啊，由此断定米纳尔巴尊者原本就是金刚持，或者就是某位佛菩萨的印花。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米纳尔巴尊者为了这个法不惜生命的去修行，所作所为处处表现出就是一位非凡的菩萨，像尊者那样的苦心和精进等等，对于凡夫来说不用说做不到，连想都不敢想，就是想要学身体也受不了了。因此呢，认为这应该就是佛菩萨为了度众生化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这样非常稀有的事迹。那么为此请求尊者说一说自己的本体风光是哪一位佛菩萨的化身呢？当时呢，的确他们认为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凡人，确确实实就是非常了不起，从一切所作所为一切的修行的状况呢，看起来的确就是这样密教所讲的金刚持如来普贤王如来下来的，要么是按照一般先教所说的佛菩萨的一个化身出来了一样。他们认为肯定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们也不敢百分之百下结论，还是请求尊者说一说自己的本体风光是哪一位诸佛菩萨的化身呢？还是直接说普贤王如来、金刚持如来的化身呢？他们是这样子想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尊者回复。那么尊者的回应呢？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呢，你们认为我不是凡夫，是佛菩萨的应化，这是有信心不做凡人相。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米纳尔巴尊者的意就是佛性，米纳尔巴尊者的欲就是佛欲，米纳尔巴尊者的身就是佛身，或者说米纳尔巴尊者就是佛法身三宝的重基，三根本的重基。那么这样一心一照佛的教导去修行，当然会得利益，有这种信心当然得价值，这其实你们有清净的信心。那么尊者回答的时候，就是首先从对任方面跟他们说堪称是佛菩萨化身，这就说明有清净心啊，有清净心由此呢能得价值啊，是这个意思。然而呢，按照法来说， 上面是对人来讲的，现在对法来说，你们的这个观点，你们的主张，你们的说法，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邪见了。这个肯定我们一般人就是接受不了，或者是不认为这么一个，但是呢，尊者就是这么说的。那么所谓现在现实超凡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圣者愿你再来，当然它不是凡夫，即便现成就像这个狗啊猪等等的像，实际也是佛菩萨的化像。那么另一种呢，由修道而来的，这是由于法的力量大而迅速转凡成圣的，因而呢不同于凡夫的心境。你们不认为是后者，所以呢我说对法是莫大的邪见啊，也就是对于本是有修法而成的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做看待。所以呢这个内容我们归纳讲的时候呢，对法的层面就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超凡行为有两种情况，也就是原本是圣者，那么由此呢他的行为就超凡的。第二个呢，原本是凡夫，但是呢这个凡夫呢修身圣的法，由此呢成就圣果，成就圣果呢他的行为就超凡啊，是这么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不认为这个是后者的，所以呢对法是一个邪见，这不可能有第三种的问题，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子看来，弥勒佛尊者的这个回复啊，其实回复呢他没说我是金刚翅的化身，也没说某一位佛菩萨的化身，他没有这么回答，并非化身。他意思就是他是凡夫，但是呢他特别深信因果，然后精进的修持深深的法，他就成果，他的行为就超凡了。所以呢真正的话里有话的问题一定要清楚啊，不然大家认为啊、哦、这么想也可以，那么也可以，其实这里回答的时候尊者的回复啊并非化身。那我们回想这种超凡的境界是怎么有修法来的呢？那么没人把尊者就说到，当初呢以咒力讲报以后，我非常相信已经造了大罪业了，决定只有下地狱一途，别无他路了，这逼得我仅仅转意入就头然半的修行正法，结果呢凭借密咒深深方便道要发生了殊胜的功德。那我们想这个寻属成道之事是怎样从法而来的呢？那么这里就讲到根本上就是凭借金刚密乘深深方便道要而来的，而前面的道心记住这是由于深信因果发生的精进专一的修行而来的。所以呢借使这个超凡心有修法来，所以尊者就说当初我以什么什么到这个殊胜功德，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就是修道基础，另一个就是根本之道，第三个就是超凡之过。那么修道基础是什么呢？修道基础就是深信因果。对弥勒利巴尊者来讲，他认为呢他造了大的罪，那么他深信决定堕地狱，特别特别深信这样的因果，修道基础在这儿。那么由此呢就是精进专一修行了，而且呢根本之道，那不是什么人天称的、神门称的、圆觉称的、仙教称的法，而是修的是即成可以成就的金刚密咒深深方便道。那么超凡之过是什么呢？那就生去了殊胜的功德啊，是这样子。那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就说得通了，一切都明白了。所以呢尊者的回忆里面呢有很多让我们从身心因果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要上去，这样子对待上师以下，对待道友，还是呢作为自己一个修行的身份上面来讲，这就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观点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就是没有三家辨别，没有抉择清楚，没有理解尊者回复的真实内容的话呢，大家认为两者都对， 但是我认为这里尊者回答的时候呢，他没有承认他是金刚词或者是诸佛菩萨的化身，所以呢就是真正的他的话，那么终点落到什么地方呢？终点落到呢并非化身，他是吐出他特别特别深信因果一层一层修上去的，要看这个。所以普贤上师这里才应用弥勒利巴的心传，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没有注意看的话，修行资粮这是在讲，而且在这里讲一个典范。典范的是中说和余录当中讲余录，余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下来的。所以呢，千万不要理解成前者最棒，不是后者。所以呢，这里特别突出，你们不认为是后者，那么对法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最大的邪见了。是这样下的结论，这个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需要理解，否则就是没有领会到普贤上师研究金刚句的要义，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就是经解说要讲尊者的教示的内容，教示内容呢，让我们人人呢勤修法，一心应果。所以呢，弥勒利巴尊者说，你们诸位一直到佛菩萨的化身。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需要理解，也就是说经解说弥勒利巴尊者就一个凡夫分上，这种事情只要如法的修前行，如果到量了以后也都一样可以发生。而且呢，这是从正面反面两方面来做现实，也就是尊者教示我们，你们不能再发生这么境界，就是没有深信因果所致。假如从自己内心的深处已经深信了因果，那是在一个凡夫的精进者份上就会发生这样的精进的。所以呢，你们不要以为弥勒利巴我，是这样忍苦修行，这样住山东却以少师艰苦而修啊，那一定是神者的化现的，不是凡人会有这样的精进的。凡夫的精进只是有限的，是一个小小的，其实不是这样。只有真正的深信的因果，就是在一个凡夫的精进人身上就有这么一个量的精进发得出来的，就在此时此生当中，当即心相续当中也就能发生这样的大功德。那有这样大的功德，当然认为就是金刚词或者佛菩萨的应化也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跟佛一样了，或者呢因为他跟菩萨一样了，也可以说这就是柔身菩萨。为什么？因为他还在人间现出柔身，有跟人一样的一个身体，说跟人一样的话，做同类的一个行为，但实际上他就是个柔身菩萨。那当然称他为一个应化也一样的，只是名称不同，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归纳来讲，这里尊者的教导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做这个现实，那么反面呢，也就是没有深信因果导致不精进修法，那么正面呢，反复深信因果出现跟弥勒利巴尊者一样的境界，那么这样由此呢，既是升起了殊胜的功德，可称它为金刚车或者呢佛菩萨的应化，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第二个余录的内容明白了。首先第一个是弟子请问，第二个呢就是尊者的回复。尊者回复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回复并非化身，第二个呢就是解释草凡心有修法来，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做教示，要勤修法一心应过，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余录的内容呢这样一层一层抉择下来，那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这样子。好，下面就是讲第三个评论。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当初他由我造罪必堕地狱的决断，就是从深信因果发生的，依靠此心精进于法，因而他的男性与精进的圣专成为印藏二谛所罕见者。 那么，我们把这个评论内容从两个方面讲。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个，他的男性与精进的神传，意思呢就是米尔巴尊者不顾这个意识，不顾世间的名利，男性男心，男人男人，以大精进常年住在山东，修行等等，这就是他的男性精进的一个神传。那么第二个呢，成为印藏二帝所罕见者，为什么呢？就是说常人做不到的缘故啊。那么弥勒日巴尊者是怎么过来？这里评论的时候是比较合理的，比较到位的，比较准确的，做最圆满最完美的评论来做下结论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修业果道量，那么就是决断我造罪必堕地狱。那么以这样认定，只有修法有出路。那么这样一推动精进于法，精进于法已出现什么呢？男性能行，男人能认的一个神传，这个脉络理路就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这里大家要认识，所谓的修量就是在这个决断上面，这也是学人修行要达到的标准。有这样一个道的根基，就好像播下去一个很好的种子，护好呢这个根，它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前行的重要性，或者就是说重视硬的重要性。那么这里讲，当初他心里非常决定，这样子造了大的罪，那决定就是下地狱的，不可能有第二条路。那么这样子他就是信任因果律，信任天律，以这个心因果达到这个量以后呢，他非常的决断的，那就只有修法一条路了。而且呢，要如就头然半的梦修，这个就推动着他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难都可以克服，日夜不断的自然精进，也因此呢就发生了这样的印藏二帝都罕见的大修行者的传记。那么这里所以这个罕见，就是常人所没有的，也就是说弥勒日巴尊者男性能行，男人能忍，他的性的那一种堪忍程度，那一种道性的程度是常人所没有的。比如说造方子的时候，造了就拆，拆了又造，而且呢造那么多方子，都是他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背石头，后来呢他的背上磨破了，生了疮，烂出了空洞，他还是可以干。那么一般人别说造那么多个方子，叫你干一天马上就吃不消了，但弥勒日巴做到了，这就是男性能行。又比如弥勒日巴尊者他当时一直上师，不论马尔巴上师时间怎么麻怎么大，他都能够忍，一点不起邪见。后来住山修行是那样的苦，那样的难，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由于常年自持前马，全身都长出了绿毛，所以呢猎人们见了还以为是个鬼。那一般是吃一点苦马上就不信，而尊者经历过的苦啊，比常人不知道大多少倍，他还能够忍，像这样子就是难忍能忍的意思啊。那么再说弥勒日巴尊者常年如一日的持续的修行，那么他的心根本不往世间法上去想，像一般学佛的人当然也是希求法师的位置啊，或者呢佛教学者的名位等等，追求世间名利，这些都是要有的。但是弥勒日巴尊者完全不顾这些，他是那么的坚决，他是那么坚贞，完全没有世俗人的心态，这个上面他倒能够信得到的。那么注入此内的男性精进，实际就是在道的次第上激发出了道心最根本的要素，也就是身心因果，他在这个上面起中了恶药，也就是他对因果非常非常的相信，他知道必堕地狱不可， 只有学正法才有出路。因此呢，他是有对因果的深忍心而激发出了非常大的道心，这样的确他的行转成为这个世上最伟大的道转，真实的转以修行的榜样出来了。那么总而言之，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修业因果出现了修量所导致的结果，出现了弥勒日巴传。我们后续在学业因果反复的思维观察因性的时候呢，就是要达成当初弥勒日巴尊者认为杀人必堕地狱的那种量。如果有这个量，那后面的断恶修善上面绝对会达到非常大的程度。那么这样再往后，整个道都会以这样一个心推动起来而变得非常的静谧，而出现一个真实的修行，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原文第三个评论啊，也是非常到位的。普贤上师当时对因藏二地的很多修行者的传记等等他非常清楚，所以这里说到成为因藏二地所罕见的了。那么让我们来看的话呢，今天这个新的时代可以说他呢成为这个世上最伟大的一个道传，正式的专一修行的榜样出来了啊，是这样子。这就是评论的内容。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自要。那么自要呢，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由此缘故，对此等业因果的要门发生由衷的信任，发思一切事处下至即微笑的散发，我都要有善书生设置自门心理修持，对乃至即微笑的罪业，我要做到宁可是命也不造作，如此自持。这就是自要的内容。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其实道的贯要，道心就是行欲这两大根本，欲即是愿。那么再次要发生两大道迹，第一个就是行，第二个就是欲，或者说第二个就是愿。那么其中第一就是对于以上所说的业因果的要门发生一种从心底深处的信任，认为这每一条全部都是决定如此，即使天可变地可变，此因果律也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变动的，而且呢，这是不可能以一个人的想法去逾越去侥幸可过的。那么这样子就是所谓自信的圣心，或者呢由衷的信任，这是第一个信。那么意思就是由衷的圣心呢两个方面可以理解，一个方面呢就是有善决定生乐，而且呢孝善因善大乐果，果报不虚。第二个方面呢有罪决定生苦，而且呢孝罪也生大苦果，果报不虚。心就是这样子。那么其次第二个就是欲，由此信心呢将发生欲乐，这就是所谓四愿的内容。也就是既然一切乐是有善生，一切的苦是有恶生，丝毫都逃不过去的，那么这样子我本人就一定要自持一个誓愿，也就是一切事出下至微笑的善，我都要有善书生设置的门径，尽自己的力量来修持。同样下至即微笑的罪业，我都要及时丧失心明也不做。那么像这样能发誓的话，就具有欲或者说具有誓愿的内涵，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誓愿范围呢，就是一切事一切处一切情况下，誓愿的内容呢就一定要修善，即孝的善也修圆满，一定不造恶，即孝的罪也绝不做，这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誓愿的内容。这样就金刚句的文体就很清楚了。这里自要方面呢，就修这个业果道量，那就是发生两大道迹，一个就是心，一个就是欲，或者说第二个就是誓愿。这个有了， 我们修业果道量就发生这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大道境，是这样子。那么以这个心和欲作为根源，那将发生精进啊、勤安啊，乃至于成就一切道过的种种功德，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修习业因果上的修行质量，即是发生此中巨量的信心和巨量的欲乐，那真的修习这个业因果上的修行质量算 OK 了、算圆满了，算达到最标准的一个地步、是这样的。所以呢，总结起来的话呢、业因果的修行质量就是我们从欲和心两个方面来讲，那么心就是身心因果不虚，这个就行。那么由此呢，自此恒常断恶修善的一个誓愿，这个欲还是说誓愿就有了。那么有了这样身心因果不虚，然后呢自此恒常断恶修善的誓愿，那么由此呢就是难行进进。那么以这样这个欲这样的一个心，也就是说两大道迹心和欲有了，那么这个男性精进起来呢，典范呢就是弥勒里巴尊者，这样就 OK 了。这个原文的内容呢，从字句，从上下的脉络理路，还是对这个普贤上师言教这里他的金刚句字典的根本的问题全都通达了，全都明白了。这样子的话可以说是通达了普贤上师言教这时候所讲的法义，是这样子，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大前行的三根为主，一切的善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贤回向。
此佛一根一切智，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生生不获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业，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阔宇宙际，智悲离智大勇素圆满，无垢圣教悉圣常住世，无边众生弥勒恒吉祥。 心中所愿恒是唯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以安慰，祈愿吉祥圆满似不藏，今生悉皆成熟此样矣。遍寻不得不相在或时，对光遍照三地心不现。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依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大雅他般若伽耶奥哇波那的耶娑诃。唵阿吽般若波罗蜜多瑟的吽。唵阿吽般若波罗蜜多瑟的吽。唵阿吽般若